接着一起来学习当中的内容，让我们国语堂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信仰的根基上面可以扎得更扎实。
好，那我听我们各组的馒头分享呢，这个在第一课新造的人当中呢，每一组分享都觉得很有收获，每一组的分享都有很好的交通，然后彼此的带导，那非常的感谢主。那这个礼拜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课，第二课是独一的真神。我鼓励大家在聚会之前，你先把那个经文的部分先把它都先写好，好，因为它里面呢就有经文，你就打开你的圣经，然后呢把它在空格处把它抄一抄。那这样子我们都写好的话，在小组聚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是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交通，一起来分享。而且你事先先把经文写好，其实呢对你自己会很有帮助，你会更多的熟悉经文。虽然我对当中大部分的经文都算熟悉，可是我自己还是一样重新再填写一遍，我觉得在填写的过程当中就会感受到有这个不同的收获，所以鼓励每个弟兄姐妹在小组聚会之前，你先把那个经文的部分先填好，你跟你旁边人说聚会前要先把经文填好，跟旁边人讲啊，先填好，我们再一起来交通一起讨论会更有收获。那我们第二课呢，独一的真神当中第一部分就提到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我就想说也许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三位一体这个重要的神学主题，那期盼呢对我们在小组当中呢讨论这一课的时候会有一些些的帮助，节省一些时间。 OK， 那这个其实圣经当中你可不可以找到三位一体啊？有人说没有，对，你翻 整本圣经你看不到三位一体这四个字，你看不到这个词在里面的。但是呢三位一体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会发现三位一体在圣经当中比较像是那个一直存在的背景，就是那个背景一直都在，所以你不会留意到背景一直都在，它也不需要特别写出来。但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它真的就是一直是背景在那个地方。那今天我们就要先一起来思想这个神学主题，这个 很困难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再思想它的这个强大的应用，就说我们先思想 what， 这三位一体在讲什么 what， 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说 so what。OK， 三位一体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呢，那 OK， 我了解的是什么意思之后呢，那 so what， 那三位一体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应用呢？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救主耶稣以及宝贵的圣灵，孩子今天要来分享这个题目，主，我们要好像碰触到上帝你自己那测不透的奥秘，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我们只能够谦卑的敬拜。愿主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更深更深的认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三位一体的这个困难的内容。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今天我们读18到20节，也许有些弟兄姐妹想说啊，读这段经文牧师一定要来讲宣教了，一定要讲传福音了，最后会讲到一点点，但主要我们是要来看这段经文里面透露的三位一体的真理。28章19节那边耶稣说呢，叫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是呢要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这两种翻译都可以。名字在圣经当中其实是代表一种本质，就是呢好像耶稣看到西门就把西门的名字改成什么，从西门改成彼得，西门的意思就是小石头，那彼得的意思呢就是很大很大的那种磐石。所以耶稣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成彼得，就是说彼得，你的生命的本质要从那个风一吹就会滚来滚去的石头变成那个坚固的磐石，变成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磐石，彼得你的生命会有这样的改变。那同样这里呢讲到父子圣灵的名，那个名是单数，可是呢这个什么意思，明明是父子圣灵然后的名，名却用单数，就是说虽然只有一个名，但是这个名的本质里面呢是有父子圣灵三位。 也就是说在一个存有里面含有三个位格，就 three persons in one nature, three persons in a single being。 虽然是三个位格，但是呢在一个存有里面，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第一个含义。那与此同时呢，虽然是有三个位格，但是呢又只有独一的真神， There is only one God。 这个是从新约到旧约都强调的，以赛亚书的46:9说，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只有我独一的上帝。在新约雅各书也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所以旧约新约都强调神就是只有独一的真神，但是呢又强调这个真神里面，这个名里面其实是有父子圣灵。好，那另外新旧约圣经也强调，也显示出这个父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呢是同等尊荣的上帝。好，这是The Father,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re all equally God。 又是 God 不是 Gods，不是复数又是单数，而这三位是同样的尊荣，同样的有权柄，同样的无限，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内容。所以我们在创世纪1:1-2，我们就看到圣灵是参与在那个创造的过程当中的。经文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圣灵参与在创造的工作当中。希伯来书1:1-2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这里就看到耶稣也参与在创造的工作里面，而且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三一上帝彼此的对话。神说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所以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样尊贵的创造者。一讲到创造，我们要了解犹太人是只敬拜那个创造者的。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有看到这个耶稣复活，然后门徒看见他就怎么样，门徒看见他就拜他。那这节的后半段是说，然而还有一些人疑惑，他们为什么会疑惑啊？因为他们只拜上帝，只拜创造者的，所以呢有些门徒就拜，另外一些人还疑惑说，我们只能拜创造者，只能拜神，现在要拜耶稣，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所以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点点，有一些人有一些疑惑的。但是呢对那些真正这样子拜耶稣的这些门徒呢，代表说呢这些门徒他们真的认为耶稣就是创造主。而更重要的就是呢，耶稣接受他们的敬拜。使徒行传14，记得吗？当保罗、巴拿巴他们去宣教的时候呢，他们在宣教的旅程医好一个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然后就引起很大的骚动。这些外邦人呢就以为呢，哇，他们这两个人太厉害了，可以生来瘸腿都可以医好。那所以呢，他们大概是神呢怎么样，用人来显现，以人的样子显现了，所以他们想说这个神以神的形状来降临了，所以就想要拜他们，就想要拜保罗跟巴拿巴。你记得他们怎么样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些众人，这些外邦人就要跟他们献祭了，把他们当神来拜了。然后经文说什么？经文说巴拿巴、保罗两个使徒一听见就赶快撕开衣服，然后跳到众人中间，就我跟你们在一起，你不要把我分开，以为我是那个另外一个等次，没有，跳进来说，诸君啊，各位为什么这样子做呢？我们也是人啊， 我们性情跟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然后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我传福音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敬拜真神，就你们现在来拜我，吓他们吓死的，赶快跳进来说千万不可以，单单的敬拜永生的上帝。所以使徒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启示录，我们前几次一直在看启示录，启示录也记载哦，使徒约翰他在异象当中，他看到天上敬拜的那个场景太荣耀了，所以他就禁不住在天使的面前跪下来，结果天使的反应也是一样。好，经文怎么说？经文说呢，我就是使徒约翰，他说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然后他说千万不可以啊，我跟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我们看这两段经文，一段是外邦人以为这两个使徒是神要拜，使徒说我们也是人啊，另外一个是使徒要拜天使，天使说、哦、天使不是说我们也是人、哦、没有，他说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做仆人的，都是做神的仆人，千万不可以拜我，单单敬拜神，你要敬拜神。但是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门徒拜耶稣，耶稣没有任何迟疑的接受门徒们的敬拜。所以你在你圣经里面看到其他人或天甚至是天使有人要拜他们，他们的立刻就是什么 get up get up 起来别拜我，而这里门徒要敬拜耶稣，耶稣基本上说 stay there， 这是对的姿势，是该敬拜我。因为所以你知道耶稣在用行动宣告他是与圣父同等尊荣的神，他是创造者，他是配得敬拜的。这是三位一体的另外一个内涵，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样尊贵的神。而三位一体的最后一个意涵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的认识，彼此的相爱。These three, they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他们这三位彼此认识，彼此相爱。所以并不是说只有一位神，有的时候戴上天父的面具，然后有的时候呢换一个面具变成圣子的面具，然后呢接下来又变成圣灵，又戴上圣灵的面具，不是这样子的。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说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我也是、他也是差了我来。所以你在这里注意到父跟子是他跟我是两位，是他差我然后我认识他，不是他变成我我又变成他，不是、啊、是两位。另外更熟悉我们看到的经文是耶稣受了洗，他受洗的时候，耶稣受洗的时候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然后神的灵，他看见什么？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看到三位吗？耶稣受洗，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然后呢还有一位，还有一个声音，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因为他是父嘛，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们就看到三位同时的出现。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三位一体的困难的内容，就是说呢，一个存有里含有三个位格，那三虽然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独一的上帝，而这位独一上帝存有三个位格的上帝当中，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他们是同等尊荣的神，而且这三位呢彼此认识，这三位彼此相爱。简单浓缩成一段话的话，就是呢，上帝是独一的，是以永恒的父子圣灵三个位格来存在，同样的尊荣，而且他们彼此认识，他们彼此相爱，所以他们既是三又是一，他们是一但是又是三。弟兄姐妹你懂吗？我不懂。怎么样又是三又是一，怎么样又是一又是三的？但是不论是天主教，不论是东正教，不论是基督教，都相信三位一体。 不相信三位一体，就不会是属于基督信仰的大家庭。那历史上就有各式各样，因为不明白三位一体，想要让他容易明白，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错误，错误的理解。其中一种错误就是呢，只有一位神，然后呢，当耶稣受洗的时候，这个神就降临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然后等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神呢又离开了耶稣，剩下耶稣那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这叫做动力神格唯一论。好，这其中一种论点。好，那这是错误的。另外一种错误的 认知呢，就是说那其实是有三位神啊，这三位神呢彼此关系非常的好，那这个叫做多神论，也是错误的。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说父神才是真神，另外两位圣子圣灵呢是比较次一等的神， 比父神次一等等的神。好，地位比较低的神，那个叫做次位论，那个叫做从属论，也是错谬的。好，那最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曾经提到只有一位神，只是呢有的时候他戴上圣父的面具，然后呢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戴上圣子的面具，然后钉了十字架升天以后，他又变成了圣灵的面具呢又来到我们当中。好，那这个呢叫做形态神格唯一论。好， 这每一个认知都是错谬的，但是其实你也觉得好像 这每一种认知都比较可以明白，对吗？都比较能够讲得通，都比较能够好像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三位一体是其中最难理解的，怎么样又是三又是一，怎么样同时是一又是三，让人没有办法想明白。我真的记得我以前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然后有一位牧师，一位神学家，他花了一个钟头跟我们讲三位一体，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说 Do you understand? 因为他讲英文的，所以他有翻译，然后他就讲说，他讲了半天他就说 Do you understand?那我们听不懂英文，但是我们听得懂这一句，对不对？所以他就说 Do you understand? 然后我们大家都说 Yes, 然后他就说 I don't。 我说讲了一个钟头你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真是这样子。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好了，虽然三位一体哦，这样的真理好像人没有办法完全想得明白，其实它很像什么，很像一个三度空间的人，然后进到了一个二度空间，然后跟二度空间里面的人来解释呢什么叫做立方体。 OK, 他们说呢，哎呀，立方体就是从六个正方形组成的。这个二度空间的人了解什么叫做正方形，对不对？然后呢他也了解呢什么叫做六个正方形，因为他活在二度空间，他有平面的概念，但是他怎么样都不能够想到这六个正方形要怎么样可以变成这个立方体，要怎么样可以变成这个样子，要怎么可以变成这个立方体的样子，因为他活在二度空间，对不对？ 他没有三度空间的概念，所以他就不能了解说六个正方形会变成一个立方体，又是六又是一又是一又是六，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不能够明白。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当你进入到更真实更复杂的层次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放弃在简单层次里面发现的东西，而是保留这个简单层次的东西，但是以新的方式来综合起来。那这个方式呢是你在简单层次里面不能够想象的。我们前几次一直在思考那个未来永恒的家，对吗？我们就说，哎，又有延续性又有非延续性，你去看启示录最后两章，它好像又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可是又有一些东西呢你是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揣摩得很清楚的，因为那个神的国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所以我们可是那个神的国又好像不是完全跟现在没有关系的，好像它是一种也有我们这个层次的东西，但它有一种新的组合，是我们好像又熟悉但又不能够完全明白。 讲到我们未来永恒的家，讲到神的国，它就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层面在当中。同样的，我们如果要认识永生上帝也是一样，你要认识三位一体的 真理也是这样，好像有一些我们可以明白，但是又远远超过我们可以理解。好，所以你想想看哦，这个二度空间的人就没有办法了解三度空间的事，对不对？那三度空间的人当然就没有办法了解三十度空间的上帝。你说牧师为什么是三十度空间？我乱说的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懂那个超，就是超过我们能够明白的。好，那有人说牧师你刚刚在讲说你讲老半天你也不懂，好， 那你相不相信？我说我相信。那有人就说牧师你不懂还信啊，真是怎么样，太没有逻辑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有限的人无法了解无限的上帝，这个合不合理啊？这其实是合理的事情。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完全了解上帝，那那个上帝呢不是上帝了。 OK， 所以我们不是完全不懂，我们只是不完全懂，这样你懂吗？这样你不懂了，你可能有一点点懂，又有一点不懂。我们谈三位一体就是这样，所以我也要问 Do you understand？ 你们很聪明说 No。 Yeah， OK， 但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完全领会这样一个存在，对不对？就是 在上帝的那个空间一个存在，但是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还是一个存在，好像一个立方体，是六个正方形，是六个正方形，但还是一个立方体。好，我们好像真的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样的一个存在，可是我们真的可以隐约体会到这个观念。我们不是这个完全懂 OK， 好，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不懂，对不对？好，我们只是不完全懂，可是我们会有一些体会。譬如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体会。一方面我们是借着祷告来与上帝连结，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说是在我们里面的上帝就是圣灵催促我们来祷告。而同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基督在旁边帮助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甚至是基督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才奉耶稣的名祷告，是耶稣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才可以祷告。所以呢，在我们祷告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会发现上帝呢，一方面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他也是在我们里面推动我们祷告的动力，而他又是我们往目标前进的一个桥梁。 C.S. Lewis 说的，你们有没有觉得说的太漂亮了？真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一个普通人在他的普通的小卧房里面祷告的时候，这三个位格的存在当中的三重生命就在当中来运行。我们虽然不是完全的明白，但我们其实可以约略的体会。好了， what 的部分已经讲完了，这是比较困难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什么 so what。 OK 好，是三位一体。有人都说，哎，牧师，那个三位一体这个神学主题哦，讲都讲不清楚，那你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讲啊？讲得我头都昏了啊！真的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No！ 弟兄姊妹，上帝是怎样的上帝？跟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我们人生到底该怎么过？是息息相关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跟整个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生命到底要怎么活？这两者哦，息息相关。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对上帝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会影响我们对这个终极现实的认识，那也就会影响我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会影响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看三位一体的这个强大的应用。首先第一个应用就是成就不是人生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容我再说一次，成功成就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华人是非常非常追求这个功名成就，然后光宗耀祖，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理告诉我们，爱远比成就权势力量更加的重要。 这是跟神的本质有关的。什么意思？如果神是一位一体，就是独一神，一位一体，那么在他的里面就没有那个内在的爱，因为爱需要对象嘛。所以直到神他创造了其他的存在，他才可以开始明白爱，他才开始可以经历爱，因为爱一定要有另外一个被爱的对象。那这样的一个上帝呢，他需要先创造出对象，他才能够去爱。那创造本身是一种成功，创造本身是一种成就，所以这个成功跟成就就优先于爱啊，爱只是第二个顺位而已，爱只是次要的而已。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上帝，如果上帝的本质就是一位一体，那宇宙终极的现实就是爱是次要的，爱是可有可无的，爱是非必要的，成就成功才是最重要的，有创造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呢，没有爱的时候，能力仍然可以运作。一神论的话不是这样子。那么多神论又是怎么描述创造呢？这个古代东方哦，有很多的创造故事都是很类似，就说这个世界到底怎么造成的，地球到底怎么造成的，这世界到底怎么产生的，都是呢大神打败小神，然后把小神肢解，就变成了这个五大洲，就变成了亚洲、非洲、欧洲，就是呢，所以这些那个地呀，都是这个小神被肢解以后就成为这个五大洲。好，那这样子呢，如果是这样子，那么那个 power 才是终极的现实。好，因为呢，世界基本上呢是人身暴力的产物，对不对？是 personal violence， 大神把小神打败了，肢解了，然后就成为这个世界。这是东方，古代东方的理论。那但是呢，我发现西方，现代西方的理论呢，就好像刚好相反。现代西方的理论认为呢，世界是非人身暴力的产物，是 impersonal violence。 什么意思？很流行大爆炸理论，对不对？一样爆炸，这个能力爆炸了以后呢，世界就产生了，但是是非人身的暴力，就是大爆炸的力量。 OK， 所以如果世界是这样子产生的，那么权势 power， 或者是说这个暴力 violence 才是一个终极的现实。那人生如果呢，你要幸福，你要美满，你就是要追求权势，你就是要像那个大神一样有力量把小神给肢解。如果创造是这样，如果神是这样，那你对人生的意义跟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另外有一些东方宗教那样的上帝，另外有一些东方宗教的上帝 是不具位格的，只是一种力量，是一种 force。 好，这个基本上 New Age 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新世纪运动就是这种观念。大家喜不喜欢看那个电影的星际大战啊？喜欢哦，里面那个 Jedi 那个爵士这什么叫什么绝地武士，他们常说一句话是什么？他们彼此这个要离开的时候，我们都说 Shalom Shalom， 对不对？他们说什么？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有没有？愿原力与你同在。什么叫做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那个原力是什么啊？就是一种不具位格的一种力量。好，所以呢如果呢这个你是这样的一种对上帝的认识是这样子，那么呢你的人生呢追求那个灵性的力量才是终极。New Age就是这样子。 OK， 但是那三位一体的上帝表示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表示爱是终极性的。在永恒当中，在还没有创造，上帝还没有创造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那个时刻，永恒当中，三一上帝就是彼此认识，就是彼此相爱，爱是存在三位一体上帝的本身当中。在上帝运用他的大能来创造世界以前呢，爱是已经存在了，所以爱才是宇宙终极性的现实，彼此相爱的关系才是宇宙的核心，不是能力，不是成就，不是权势。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所以我们受造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被编织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应该要以爱为优先，不是以金钱的累积，不是以事业的成就为生命的优先。 Rick Warren 讲过一段话我很喜欢，他说呢，他说从来，他说他当牧师几十年，他说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在临死前会说，我真希望能够在办公室再多待一天啊，或者说把我得过的奖牌都拿来给我再看一眼。好，没，他说，你知道当牧师常常会需要在这种场合，他说他当几十年的牧师，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这样。他说呢，在临终病床前 的病人的弟兄姐妹都是说，我真希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可以在我身边，因为爱是生命最优先最核心最核心的真理。所以如果我听你们，如果我们把金钱把成功把权势看得比爱还重要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哦，就是建立在沙土上面，最后都会垮掉。这是为什么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要这么强调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再说一次，爱才是宇宙终极性的现实，不是权势，不是能力，不是成就。所以弟兄姐妹，你的人生你想想你到底在追求什么，那你就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跑对方向，有没有建立在正确稳定的根基上。但是我们进一步来思想，进一步来思想， 那具体来说到底什么样叫做彼此相爱呢？我们也可以在三一真神里面看到，就是呢，彼此的喜悦和欢迎，彼此的尊敬和荣耀，彼此的服侍还有顺服，这是三一真神他们内在团契的本质。刚刚我们读过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边，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所以你注意到三一上帝是不求自己的荣耀，是求彼此的荣耀。好，父子圣灵他们在永恒当中，他们就是这样子荣耀彼此，他们就是彼此的沟通，他们就是彼此的倾倒自己，他们就彼此无限的互相的尊荣，然后他们彼此喜悦，他们彼此的欣赏，他们彼此的高举对方，他们不是高举自己，他们就彼此的高举对方，然后他们彼此说呢，你先 You first， 你先。那 C.S. Lewis 呢，把这样子三一上帝的这个内在团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吧，互动吧，他把它称为这个叫做这是另外一段经文哈，就是耶稣说他要差圣灵来，然后说圣灵他要荣耀我，好，因为他要将我所告诉你的告诉你们。总之，你看三位一体上帝就是彼此这样荣耀，互相的尊重。然后 C.S. Lewis 就称这个叫做神圣的舞道，说三一上帝不是静止的，三一上帝是充满动力的。三一上帝内在的本质，他们不是静止在那边，他们充满了动力，他们是围绕彼此，他们是在彼此相爱还有彼此的服侍当中，他们就感到满足感到快乐。甚至呢，神学家说，甚至创造本身就是三一上帝把他们内在的那个喜乐跟满足分享出来，他们彼此围绕彼此相爱，他们把他们的本质就是分享。所以呢，分享更多，分享更多，当他创造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爱喜乐恩典就分享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人生的现实是什么？人生的现实就是，如果我们一直沉溺在自我中心里面，生命就会越来越枯萎。这是真的，你永远不会感到快乐，除非你是为荣耀上帝而活，你也永远不会感到满足，除非你开始去服侍他人，除非你开始去使他人的需要得满足，你才会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光只是相信神，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把服侍上帝荣耀上帝看作人生中最首要的事情。 因为三一上帝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荣耀。当我们的生命跟配合三一上帝生命的本质，我们也彼此服侍，彼此荣耀，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觉得丰盛。所以上帝基本上是邀请你我加入他那个神圣的舞蹈。好，你知道这个他们跳舞， 对， 对，跳舞就是要彼此绕着转嘛，绕着彼此来跳，绕着彼此来跳。所以 C.S. 路易斯他这样的形容，就是三一上帝本身他们就是围绕彼此，以对方为中心，然后这样彼此的跳舞，彼此的跳舞。当我们加入这个神圣的舞蹈，也愿意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荣耀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人生另外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呢，服侍是具有终极的价值和意义的。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我们全时间同工会开会，我记得我们常常就会同工彼此分享我们的代祷事项。我记得每一个传道同工，不管是国语堂、粤语堂、Youth 或是 Children， 每一个传道同工都会分享一个代祷事项，就是说呢，请祷告有更多的服侍同工愿意参与在服侍的团队当中。每一个，我也提这个样的代祷事项，每牧师也提说，我们粤语堂的同工不够，求主来加添，让弟兄你们愿意侍奉。Youth 的也是，我们 Pastor Joe 也是提这样的祷告事项， Pastor Angela 更辛苦了，他说祷告说，求主让国语堂跟弟兄姐妹粤语堂弟兄姐妹愿意投入儿童事工的团队。你看为什么每一个传道同工都会提出这个代祷事项啊？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喜欢被服侍胜过去服侍人。对，但是我们想想看哦，我们都喜欢别人来满足我的需要。那当小组长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当组员多好，组长来照顾我，对不对？我当组长我就要怎么样？我要去照顾主人，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都喜欢被服侍、被照顾，我们都不愿意去服侍别人、照顾别人。但是你想想看哦，如果一个团体里面每一个人都说别人要绕着我转，别人要来服侍我，别人要来满足我的需要，如果一个团体全部人都是这样子的话，没有人要来绕着别人转，每一个人都要别人来绕着自己转，结果是怎么样？就是大家都站在那里，你要让我转啊，你怎么不转呢？另外你要让我转啊，就大家都不转，大家就都站在那里，然后呢，然后这个团体就停止不动，这个团体就没有任何的生命力。但是如果大家都愿意起来服侍，大家都愿意起来满足别人的需要，大家都起来围绕着别人转，这个群体就会像三一上帝那样子充满了动力，围绕彼此来跳舞。然后呢，我们都在彼此的服侍，都在彼此的相爱当中，就会感到快乐，就会感到满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到牺牲，我们会经历到舍己，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会感到满足，感到荣耀，我们就会体会到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是真的。但是我的意思也不是说没有界限啊，我的意思不是说别人对我们所有的要求我们都一定要 say yes， 有的时候我们拒绝别人的要求才是真正对他好，才是真正爱他。那我也不是说你要为了你自己的快乐去爱上帝、去服侍上帝，因为牧师你说爱上帝、服侍上帝，我才会可以快乐，对不对？所以我要爱上帝、服侍上帝，这样我才会快乐。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说你要为了自己的快乐，然后你去爱上帝、去服侍上帝。因为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去爱一个人、去服侍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爱那个人啊，你还是怎么样？你还是爱自己。你去服侍 去付出只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快乐，所以那个成为一个途径，那个不是目的。所以爱就变成你满足自己快乐的一个方法，不是目的本身。那么你还是围绕自己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不是我们达到其他目标、达到其他渴望的一个途径跟手段，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的渴望，上帝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 我们就来看看耶稣他是怎么样来荣耀上帝，耶稣怎么样荣耀天父，耶稣怎么样来服侍我们。我们刚刚看过的经文，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耶稣说，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同你享荣耀，现在为什么我要，为什么子要求父现在可以同享荣耀，是因为子他放弃了他的荣耀。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放弃了神圣的荣耀，他看起来就像一般人一样。而且随着人生经过，耶稣他不光是放弃了神圣的荣耀，在十字架上他甚至放弃了人的荣耀。我们很熟悉很熟悉的经文，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还要枯槁。然后呢，接着经文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在十字架上，耶稣他的衣服是被扒光了，全身赤裸，然后鞭打的那个痕迹 是他的每一寸肌肤啊，遍布他每一寸肌肤。如果我们在现场，可能我们都不敢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常常看那个 Passion， 对不对？看那个电影，看那个耶稣被打、哦、我们常常看到那个画面 都想要遮起来， 都不想看，都不敢看。如果你在现场，你真正在那个现场的话，可能我们真的根本没有办法看着他。耶稣为什么要忍受这样子的羞辱？在接下来的第四节第五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他承担了我们的刑罚，以致我们可以得平安，他忍受了我们该受的鞭伤，以致我们可以得到医治，他为我们成为丑陋，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美丽，他为我们忍受了羞辱，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荣耀，他为了我们被上帝拒绝，以至于我们可以被上帝接纳，他为我们成为了罪，以至于我们在神的眼中可以成为义。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他说了这话，他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在你看约翰福音，只要你看到时候到了这几个字，都是在讲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完成的事情就是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说的那个荣耀，不是说十字架之后那个复活的升天的那个荣耀，而是在十字架里面的那个荣耀，不是说受了十字架羞辱之后得到的那个荣耀，而是说呢，在十字架的羞辱本身所彰显的那个荣耀。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所受的羞辱，却正正彰显了他的荣耀。在永恒里面，父子圣灵三位就是这样，就是放下自己的荣耀去荣耀对方，荣耀彼此。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其实是在做的，是他在永恒里面一直这样子做的，放下自己的荣耀，他要为了使我们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好喜欢好喜欢下面这段话，他说，没有一个美丽比一个人为了使别人美丽而失去自己的美丽还要更美丽，没有个荣耀比为了使别人得荣耀而失去自己的荣耀还要更荣耀。这是三位一体上帝的荣耀，这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美丽。当我们真的看见这个美丽，然后真的被这样的荣耀给光照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融化，我们的生命就会更新，我们就会羡慕这个美丽，我们就会羡慕渴望参与这个荣耀。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我们归入三一神的名，就是要我们拥有他这样子生命的特质，让我们享受，我们瞻仰 他这样子的美丽跟荣耀，我们享受他这样的美丽跟荣耀，然后我们去传福音，去宣教，我们去邀请别人也来经历这样的享受，也来经历这样子的荣耀。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叫做 rooted in love， 先扎根在爱里面，然后我们会 growing in love， 我们会在爱里面成长，然后我们可以 acting in love， 我们可以在爱里面来行事。那个关键认识我们的上帝，扎根在他的爱，在他的荣耀里。